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五章第四节讲起。我们讲到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出了伊甸园，亚当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做该隐，一个叫亚伯。该隐把亚伯杀了，亚伯无后，亚伯的冤枉上帝都知道。那么该隐虽然杀了亚伯，但是上帝有很大的怜悯，没有杀该隐，甚至保护了他。可是该隐的后裔呢，并没有在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当中，跟我们世人一样，当神对我们宽大慈爱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并不知感恩，也不知悔改，反而是在那里变本加厉的行恶。那该隐这个后裔呢，虽然聪明，虽然能干，他的后裔是各样文明的创始者，但是很残暴，很残忍。我想今天我们人类也共同有这样的特征，我们还有上帝的形象，还有聪明智慧，但是实在是残暴，实在是自私。那么另外亚当又得了一个儿子，就是赛特。这个儿子呢是比较敬畏上帝的，就是亚当剩下两个儿子，一个该隐，一个赛特。这两个后裔里面呢，就是赛特的后裔呢比较敬虔一点。但是我们在赛特的后裔里面，我们也看到同样的情形，就是虽然比较敬畏上帝，好像也算是长命富贵哈，都是活个八九百岁，然后生子甚多，然后可以说我们中国人的福禄寿财喜都有。可是你记载这些，你觉得有一种极大的空虚，就好像传道书第六章那里讲到说，人如果生一百个儿子，活许多岁数，以至于他年日甚多，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。据我说，那不到其而落的胎倒比他还好。那人随活千年，再活千年，却不享福，众人岂不得功归一个地方去吗？各位，真的，我们想到了这些福气吗？我们所买的衣服我们都穿了吗？我们所点的食物我们都吃得下吗？不但是吃不下，而且还要倒，还要浪费。我们的食衣住行、看、听、玩的，现在时代跟以前的时代不一样，我们太丰富了。但是以前的时代也有丰富的，不管在缺乏，好像广大的奴隶吧，或者在丰富，好像那些奴隶的主人吧。不管是罗马社会、中国的封建社会，或者是任何一个时候，那极少数人有极大的富裕，极多的人有极大的贫困。现在因着生产力的解放，极多的人都有极大的富裕，甚至我觉得真的是一般我们老百姓，就像我这个普通传道人吧，我有的时候吃的东西远远超过我能消化的能力啊，参加的宴会太多太多，吃的东西太多。我们不管是在贫乏或在丰富当中，不管是物质的贫乏或物质的丰富当中，人如果没有在上帝里面找到平安，人如果没有在上帝里行在上帝的光和爱和真理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有的就是空虚。所罗门是一个认识上帝人，就跟赛特的后裔一样，认识上帝。亲爱弟兄姐妹，即使你认识了上帝，你信靠了上帝，你没有跟随上帝而行，那就好像什么呢？我看过一个照片，就是美国在60年代有一群医生哈、科学家，经过多年研究，终于断定，吸烟会致癌。那么他们是好多人在那里写报告，有的人边写边抽烟，他们说吸烟会致癌，但他们边抽烟，知道但是不去行。哎呀，这实在是我们人的大可怜的地方。我们知道上帝，尤其基督徒，当知道上帝、认识上帝，可是我们又不愿意去亲近他，我们又在上帝的恩典中不想去跟随他啊，这是人的那种可怕的惰性和罪性。你在该隐的后裔里，你看到极大的成就，可是极多的自私和残忍。你在赛特的后裔，就是亚当的这两个儿子里面，你看到很长命富贵，蒙神赐福，可是生命呢好像也是就是无聊。长寿富贵怎么样呢？无聊。活900岁，各位，900岁的日子就是生儿养女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已经太多的基督徒神学家讲过了。主，你按着你的形象造了我们，如果我们不是 在你里面得到安息，如果我们不是在你里面得到喜乐，如果我们不是在你里面得到盼望，如果我们不是行在你的话里面，我们永远没有安息，我们永远没有喜乐，我们永远没有满足。有点像大卫的儿子暗嫩强奸他妹妹的时候一样，他极强烈的性欲情欲，在一旦得到满足的那一刹那，恐怕就开始恨恶和空虚。我想我们犯罪都是这样子，我们一生人都行在自作孽不可活又摆脱不了的痛苦当中。好，那第五章讲到这些赛特的后裔生儿养女，又活了几百岁，最后死掉了。然后感谢主，我们看到有一个盼望，有一个曙光，有一个历世历代的人唯一能够活得喜乐有意义满足，而且有盼望。满足是现况，有意义是过去和现在，盼望是将来。各位，我们不仅是现在好，而我们指望明天会更好。哦，在人类的世界里面，就像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样，我们看到是逐渐的冷化、死亡、离开、分散、仇恨、忘怀、空虚。除了留下无限的空虚以外，无限的难过以外，人生没有留下什么。可是当有人开始信靠上帝的时候，就不一样了。在第五章的21节，赛特的子孙里有个叫以诺，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撒拉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然后他活了300多岁，他就过世了。比起他同时代人，他的生命不过是1/3强，就好像别人活90岁，他只活30几岁，1/3多一点。可是他生命很丰富，他的生命很好。哎呀，你就说，康牧师丰富好在哪里？丰富好在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，我们不大能够了解，他是跟神一起散步吗？他是跟神一起同工吗？他是跟神一起看风景吗？我想这是一个词在描述一个什么呢？就像希伯来书11章讲的信心，你跟谁同行？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你跟谁一起走？你跟谁在一起？你跟你喜欢的，跟你信赖的人在一起。那也因为这样，人间没有恒长的朋友，我们没有办法长期跟人同行，甚至包括在婚姻和工作里面。因为人没有上帝，我们一切的爱和良善会变，会打折扣，会用完的，然后就找新的刺激。哎呀，这个听到男女朋友讲我永远爱你，那实在就是实在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人间没有永远的事，没有永远良善，人只会变，而且越变就越变得虚假和空虚。但是你跟那个永远良善的源头，就是上帝连在一起，你的爱、你的希望、你的美好就不断的有。以诺因着上帝的恩典，他能够信靠上帝，他能以上帝为他所爱的，以上帝为他所喜的，以上帝为他所乐的，以上帝为他所依靠的。他依靠那不会改变的，他依靠那永远的生命，他的生命就丰富。同行就是他喜悦的，他信靠的，他爱的对象。我们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，以诺与主同行，就表示一件事，他在每一件事上信靠上帝，不是说跟上帝一起走路的意思。那么他也生儿养女，我们多次讲过，基督徒生活跟非基督徒生活外表看起来应该是一样的。我们也生儿养女，我们也耕种盖造，我们也升学，我们也就业，我们也生老病死，都有。我们跟非基督徒一样，我们不一样是我们有位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让你里面的上帝比世界才大，要不然你显不出你有什么比别人好的地方。我们不是要跟别人比，但是我们活出的生命是唯一一个真实的生命。以诺跟神同行，他信靠上帝，因此他短暂的别人的1/3强的生命里面，它是丰富的，而且跟上帝的丰富绝对没有停止一天，没有曲终人散的一天，没有在酒店关门了我们要走的一天，没有那种散然后走向一个冰冷的世界，没有。基督徒是越走越往丰富、团圆、美善、成全的路上走。后来神把他取去了，我想神把他取去就是他跟神的同行、跟神的结合、跟神的对神的信靠是这么美，以至于他不经过死亡，他就直接到了上帝那里去。好，然后他的儿女继续的生儿养女、生儿养女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再到第29节，有一个另外一个拉麦啊，跟该隐后裔拉麦名字一样，但是名字相同，个性完全不一样。 该隐的后裔拉麦是凶暴的，是不认识上帝，这个拉麦呢是信靠上帝的，所以这个拉麦生一个孩子叫做挪亚，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，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。我们想到拉麦生的儿子叫挪亚，他希望这个儿子会成为他们的安慰。各位，哪一个人的婚姻和生子不是有这样的盼望吗？我们中国人生孩子还希望是传宗接代，那我不知道现在还有人多少人这样想，恐怕没有永生盼望的人总还在想吧，有一个人传宗接代，等你生下来传什么宗接什么代，他还记得你的父亲都不错了。我们希望儿女成为我们的安慰，成为我们的盼望，可是这种绝望已经不知道绝望了几百代了。从亚当夏娃第一个儿子开始，他就希望这个儿子成为他的安慰，成为击打魔鬼替他报仇的，结果这个儿子是杀他另外一个儿子，是让他更痛苦的。各位，我们的儿子不一定把另外一个儿子杀了，可是有多少父母，我想 90% 以上，多少父母我们的儿女叫我们伤痛呢？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，哎呀，我看我们班上有些同学真是把自己爸妈气死了，翘家偷钱啊，打架啊，想起来也好笑。现在看到我这些同学，他的儿子也是高中大学，气起爸爸来比当年还要更厉害。你不要说是报应，这就是我们人生很可悲。我们爱情的结晶，我们最爱，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最爱的也爱我们的人，结婚了，然后爱情的结晶生下来，结果是怎么样？你跟你所爱的人结婚在一起，婚姻十之八九以离婚为结束，以仇恨以殴打为结束，然后生的孩子呢以冷漠以仇恨为结束。各位，我讲的都不是在夸大其词，我想这是人生的百态，我们都经历过，我们都看过，甚至我们做牧师做基督徒，我们也有各样的家庭上婚姻上的艰难。我们不一样的不是没有这些艰难，我们不一样的是当我们有这些艰难的时候，我们去依靠上帝，我们去向上帝哭诉，我们向上帝认罪，我们向上帝求力量，主你来帮助我，来解决我婚姻，来解决儿女，来解决婆媳，来解决各样的问题。哎呀，奇妙的就是上帝就把我们在极艰难的环境，因着我们依靠他，把我们改变过来，在那里面经历到上帝无比的医治、拯救、安慰、鼓励和有盼望而且越来越丰富的喜乐。那么拉麦生一个孩子叫挪亚，他是信靠上帝的，这一个孩子的确成为他的安慰。我们可以想到好多啊，各位，大卫的儿子没有成为大卫的安慰，也成为大卫痛苦的来源。你看亚多尼亚，你看暗嫩，你看亚沙龙，都伤他的心。你看雅各的儿子不是也常常伤雅各的心吗？没有成为他的安慰。亚当的儿子没有成为亚当安慰，你我的儿子成为了我们的安慰还是我们的痛苦呢？对了，有的时候尤其小时候抱一抱很可爱，当他长大的时候，你怎么觉得我花了这么多爱的人是这样的？各位，我不是说你不要爱儿女，我们圣经要我们要爱儿女，但是我们所有的爱应该建立在对上帝的爱上。人一旦没有把全心放在上帝上面，所有的爱情、亲情、友情、理想都会幻灭的。在这个时候，亚当的子孙到了挪亚的时候，挪亚到500岁的时候生了闪、含、雅弗，比较晚了，他很晚才生这个，因为其他的都是大概活了100多岁啊，或者是左右的年龄，他就生了，连。以诺呢比较早，就是65岁的时候就生，有的前面90岁的时候生，70岁的时候生。当然我们再一次说那个时候年龄怎么算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挪亚是到500岁的时候生了啊，但500岁有这三个孩子。那在挪亚的生平里面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建方舟花多少时候，有人说是100年哈，500岁生闪、含、雅弗，600岁的时候进到方舟里面去。修方舟是100年，有人说是120年，因为在第6章第3节耶和华说人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，就是从挪亚修方舟到洪水有120年，也可能更早，我们不晓得。但我们要看到一个悲惨的世界，看到一个悲惨的现象，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创世纪第6章第1节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好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大概有三个解释，就是神的儿子选人的女子为妻，这是什么意思哈？ 不但是娶女子为妻，而且在第四节讲，那时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神的儿子是什么我们不知道，人的女子是什么我们也不大确定，但是他们生下来的都是伟人，英武有名的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有三个解释。第一个就是说，神的儿子是天使，天使这些是堕落的天使，他们选漂亮的人的女人跟他们结婚，然后生下一些怪物来，这些怪物就是一些怪胎了，非常能干的一群人。那这是第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说神的儿子是指赛特的后裔，因为赛特比较敬畏，所以这个后裔是指赛特的后裔。那么人的女子呢，是指该隐的后裔，因为该隐的后裔呢没有什么敬畏上帝的心，所以说是人的女儿。那神的儿子就是赛特的后裔跟该隐的后裔不应该通婚的，因为义与不义的啊，敬虔与不敬虔的，信与不信的，不应该同父异母，不应该混同了，那样会把你的信仰破坏了。可是当他们结婚的时候呢，是生了一些很英武有名的人，但是让上帝不喜悦。这两个解释呢，都有它的可能，不过经文里面没有说这两个解释一定哪个对。有些人比较采取第三个解释，我觉得也有可能，就神的儿子呢是指那些王公贵族，因为在圣经包括诗篇82篇第六节讲到，神称那些王公贵族为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们有上帝给他们权柄在治理。那人的女子就是一般平民老百姓的女人，这也很合理。那这个现象呢，不仅是挪亚的时候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。各位，今天大官呢，有钱的人，他挑的媳妇那都是美得不得了啊，因为他挑的是最好的。然后他们因为他们的先天可能基因好嘛，都是英俊美丽，然后后天又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中生的孩子，也常常成为第二代什么企业的掌门人，第三代企业的掌门人等等，很英武有名。甚至我们不要说现代了，在以前国家不就这样传下去的吗？那个皇帝要选妃子选皇后，那还不是选一时之选最美丽最贤德的吗？就算是后宫的妃嫔也是选最好的，所以生下来王子公主好像也都非常的俊美，然后大权在握呢，也都继续的掌权英武有名。不过我们当然也知道，不管在罗马在中国东西方，甚至在企业界也是很难传到三代四代以上，你再怎么劳资荫辟，因为儿女实在是温室中长大的猫啊，不会捕老鼠的，而且被骄纵了就变得非常邪恶，不管怎么保护，最后还是会垮掉，而且制造很多的罪恶。但是我们这不是在讲宫廷的问题，我们也不是在讲天使跟人交合生下来那些怪物，我们也不是在讲说亚当的后裔里面赛特跟该隐不应该通婚。我想这讲一个现象，这是耶稣讲的。耶稣说在人子的日子，也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，跟挪亚的日子是很相像的。各位，创世纪里有启示录的信息，启示录有创世纪的信息，创世纪里面有讲到启示录所讲到的世界的末日，启示录里面有讲到创世纪所讲的上帝的创造。不过两个里面最重要的都还是说上帝在掌权，而且上帝的旨意会成就一切。在创世纪里有两次讲到启示录的信息，就是世界末日，可见在每一个时候都是世界的末日，每一个时候我们都等候上帝的震怒，也等候上帝的拯救。挪亚的时候呢，人就在那里吃喝嫁娶，人怎么挑到一个漂亮女人结婚，然后怎么样生出一群英武有名的人，怎么样生出一群天才儿童。哎呀，这种心我看很多基督徒都有，怎么样生养一些天才儿童，如何的棒如何的棒。各位，真的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我们的儿女棒，但是如果那个棒只是光宗耀祖光耀门楣，实在那还是一只自私的想法。我们一切是要荣耀上帝，在荣耀上帝里面，我们不自私里面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好好的把我们的儿女教养得好，他不自私，他把上帝给他的恩典慈爱能力用来服务的。那我们今天社会是怎么样？各位，我自己看罗马的社会，或者是所有的奴隶社会，那是非基督徒尼采最羡慕的社会，尼采最喜欢奴隶的社会，尼采最喜欢奴役人的社会，尼采最喜欢秦始皇的社会。这真的，你去看他的东西，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伟大的文明都是在奴役制度上建立的。这个说起来也对了，德国有个学者叫 Gustav， 他就讲过，他讲过说， Oriental Despotism， 就是东方专制论哈。我们东方人有点羞耻了，就是那种专制程度比西方要强烈，即使是还没有基督教，罗马都还有个元老院平衡一下，东方不管在波斯啊或在中国啊印度，哎呀那极度的专制，那埃及也是，在这种极度专制残忍的暴君之下呢，就有巨大辉煌的文明，包括在中国那个万里长城的伟大是多少孟姜女的血泪啊，大运河、金字塔，那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，百万骨枯啊。奴隶，罗马也是建立在奴隶，尼采说是好得很呐、啊，就是要绝对的奴隶之下，那个奴隶，反正他就是奴性，他也不能做别的事。亚里士多德甚至都这样同意的，有些人本性就是奴性，但是我想恐怕人都是有奴性的，人除非被圣灵重生，我们都有奴性。那在这种奴性之下呢，就产生了一些辉煌的文明，虽然是在奴隶的血泪下制作的啊。共产党想要打破这些制度，可是不但没有打破，更大的奴性。资本主义也是一种奴隶制度，不过它是用柔性的，让人用力来卖命，他们利益的利，不是暴力的利，卖命，所以大家也比较喜欢。啊，总之呢，在人类的社会里面，就是你越聪明、越能干、越美丽、能力越强，结果呢，就是那个能力越弱的、越丑的越替你服务。我们基督教理想哈，这也被一些政客偷去用了，就是能力越强，上帝给你恩典越多，你越去服侍比你弱小的。可是在社会上，包括在我们台湾社会，就你能力越强，就是越多人能力弱的人来服侍你，那你服侍谁？你服侍比你能力更棒的。哎呦，所以这个世界是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的局面，越强能力人越剥削欺压其他人，然后你就对你的主子呢非常的敬佩，听他的，也不是真的听他的。人类的文明就这样建立起来，基督教的文明不是这样的，起码基督教理想不是这样的。我们越多上帝的恩典，越是用爱谦卑的去服侍人，而且不管怎么服侍人，知道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，我自己也需要别人的服侍，是上帝给我的恩典。可是在挪亚的时代就有个特点，一切来服侍我自己，也就是人的罪恶，就是一切都是来服侍我，我要怎么出色，我要怎么棒，我要怎么好，我要怎么把别人压制下去，别人要反正别人看得起我，别人仰望我，别人敬佩我就好了。各位，我们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些被人的肯定，但这种肯定必须是因认识上帝而有的那种纯洁的爱，我们才能互相的肯定，互相的尊重。只有在那个罪恶邪恶被消除的时候，这种肯定才是真实的。在挪亚的时候，你真的没有看到人要犯人一开始好像奸淫掳掠，没有，就是吃喝嫁娶嘛，就是怎么样让我的家族更光辉，让我这个家族这一代企业更有钱，怎么样我的国度更大。而至于我底下有多少奴隶被我踩着，或多少员工被我踩着，甚至我自己卖命，我都不管，我想到就是我怎么满足我自己。哎呀，亲爱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人的悲哀。你的满足只有来自上帝，你不在上帝里得到满足，要从自己得到满足，就更多的空虚。你的力量也只能来自上帝，你要靠自己或靠其他的也都没有用。挪亚时代人的罪就是忘记了上帝。各位，所有的罪都是离开上帝、忘记上帝、藐视上帝、看轻上帝。你不必先是如何的穷凶恶极，当你慢慢把上帝放在一边的时候，哦，那我们就惨了。上帝在我们心目中没有什么分量的时候，那就惨了，那我们开始就邪恶了。虽然还可能跟该隐的后裔一样，还可能跟挪亚挪亚那个时代的人一样，可以生很多英武有名的人，但是这英武有名的现象常常只是叫我们有更多的痛苦而已。自私是很绚丽，但那绚丽呢，绚丽的结果就是空虚。好，这是挪亚的时代，大家就吃喝嫁娶。那在马太福音第24章，耶稣说人子再来的日子就跟挪亚一样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了，人子的降临也要这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知不觉 虽然很多人在那里猜呀、末世的征兆，耶稣有讲过，不过这有些人是有些讲的是穿凿附会的，不知听。就算是你在那里讲真的，上帝审判的日子近了，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，那并不是叫我们躲到一个地方，并不叫我们不做正事，那叫我们提醒我们的是，我们的心要每天警醒，每天每时刻要依靠上帝。我们不可以有一个时候不去信靠上帝。哎呀，基督徒啊，不要想到有什么我们有更大的秘诀，要更多的东西，我们只有一个秘诀，就是信耶稣啊。对不信主人我们这样讲，对信主人也是这样讲，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一切在于上帝。当你什么时候不信靠上帝的时候，当你什么时候觉得说我可以在其他东西找到依靠，找到快乐的时候，那你就越来越多的恐慌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大家都在吃喝嫁娶中不知不觉开始忘记上帝，然后罪恶就越来越多，罪恶多到一个地步呢，耶和华后悔。各位，就上帝那边，上帝不会后悔的，万有都照他永远不改变计划进行。这个说后悔是拟人化的写法，是我们人这边看后悔了，上帝要改变了，其实上帝当然不改变，上帝因为我们的错误他会改变，也因为我们的悔改他也会改变。我们希望我们的悔改造成上帝的好的改变，就是他不降所说的灾，跟他对尼尼微一样，而不要后悔造我们要把我们消灭掉。那我们要停止上帝的后悔，我们赶快悔改回到上帝那里去。今天我们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
等耶和华的山，等向我们神的殿。